那我们接着来谈这个见悔对治啊，这个因善法能对于这个犯罪或犯戒所产生的烦恼，它也才能对治。其实我们从这里开显这些道理啊，哎，你看能开辟我们修行的一些认知的面向是不是更广一点啊？我想说像我都很好要去知道这些啊，可以让我们不单是在自己自修上，乃是在引导别人上啊，能有一个更如法的认知。那你看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其实你也为自己的修学开辟了很多路。这样的道理原来才是真正让我们升起修行上更深刻功德的感应的一个来源啊。那不然有时候呢，有心啊，我们看到很多人有心修啊，但就是也不是完全都没有碰到，可是就是不知道更具体更直接有效的去成就自己的道业，就是面懂得太少啊。而其实我发觉这个问题过去大德都已经呈现了，我们只是一直很少去注意它。我们来看看这个像比如雨雪师地论这么一个重要的论，后头的人很少再加以注解，是古大德再过来到后头含清净居士，这中间找不到，也许有吧，不过就是很难找到可以参考的。你看这么一个重要的论忽略了那么长，好，你看我们后来所偏重的一路上走下来的都偏重什么，那属于这种属于佛法更深刻的更广大的这种修学啊，你看忽略多久，因为好东西早就有，但已经隔了多少岁月以后，我们现在在修就觉得比较辛苦了，哎，因为那个文辞的解释，我们现在经常在弄的不是道理呢。我觉得光在解释他在讲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就懂得很快啊，没问题啊。那个理我们知道，问题就是他这个语词这个字定义定什么意啊？光要厘清这个语词定义啊，耗费最多时间。所以我们发觉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能透过语词上的解释啊，其实后来有心者或是啊一些修行的一些真正发大心的人，他也可以更快一点。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必须要从头来，像你看我算是很快的哦，我大学毕业就出家，就当兵就出家，我也没停过。可是如果真的要从头来，你看弄到最后也差不多要回收了。哎，因为你每个人都要从头来，根本其实上第一个要语言能力各方面能力，那弄下来这些能力弄好也差不多的啦，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虽然不是很聪明，但也还不是笨得很彻底的人，可是就已经很耗时间，弄到最后真的很想更深入哦。像现在看书我是还好啦，我稍微休息眼睛都会恢复，不过有时候看久了以后真的是你会这样不耐久了，那个眼睛眼神会很绕很会神，很容易眼睛很容易累，哎，那各方面的再走下去不容易啊。所以应该要用接力的那种作用，就是说前面的呢多花点心，还有多深入经藏，把好的东西你就算没办法完成，你也走个五步，后面的人就少走五步，你走个十步，后面少走十步。我们发觉现在每个人都比较从头来啊，实在是没那种弄到来。如果我们还要学着梵文、藏文、巴利文，但我现在不知道跑去哪里去了，因为不可能嘞啊，弄完。所以每个人还是必须要找，那同时必须要有前面的人的修学经验啊。所以说我们不奢望我们能为后面人留多少，但至少能减少，能让后面人在往这里走的时候少了一些功夫，这就功德无量的啦，哎，我们大概也只有这样的能耐而已啦。 好再过来累略啊，略对治故啊，这是讲什么。我们因为善根能资助，善法能资助，所以烦恼会开始落。哈，就是说略略的意思不是这个时候是就烦恼的那种略，就是说略它就是因为它本身烦恼很增盛， 但我们不断在修持善根的时候，这个善根会怎么样？会让烦恼开始弱化，烦恼开始弱化。好，那所以说这个都是我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是你给他熏修这个种子的问题啦。所以一次纵容，这我们才讲一次纵容，一次纵容，一次纵容，其实到最后是越来越难修了。那你不断的忍耐，忍耐，忍耐，到最后为什么那个烦恼自己慢慢减少？所以它是一个因缘不断具足，不断在熏修的东西啊。所以的感应也是历史感应的，马上就感应的。所以不断在对峙的时候，那个烦恼它自己就减少，啊，不断在减少。像包括那个善法也是，它是不断在熏修以后，它自己就不断增长啊。所以从以善法成就这个恶法的因缘不具足，所以他在讲说，因为这样的情形。烦恼会慢慢累略，就是慢慢萎缩，慢慢没有力啊。那所以修行人他其实应该，我就一直在讲说，你今天修行到底有没有感应，应该在看待你面对烦恼的时候的心态。其实当然有些人是因为在某方面，因为修行是一个多样的，有的人在某方面心性他是着用于这样的修行，所以他的功德在对治这个相对的那个烦恼他会比较有力道。但如果他他向来忽略的那一个方面的修行啊，你会发觉那个烦恼要对治会比较困难，是，他也会有这种关系。像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比较偏向慧学这一方面的，那我们在愚痴这一方面就会比较弱，是。那我们如果在定邪强的，在散乱部分呢，我们就会比较散乱比较弱，是不是？那在戒邪强的，在某方面属于违反戒的这一方面的过失，它就会少，因为刚好对治到了，哎，那你有多方面的话，其实它就很平均成长，啊，就有这种作用啊。再过来，制服对治故啊，那比如说我们对于某些烦恼，我们产生对治啊，以对治，像比如说，如果我们有贪欲的话，我们应该用不净观。像五体心观就是一种对治的修这样的一个善法，有这样的善法，哦，这样的善法就产生对治的各类烦恼的作用，是有这样的作用。哎，那离系对治当然是果上的，我们比较清楚，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已经离开系啊，离开这种烦恼啊。一般来讲我们离系是讲果上的，就已经正果了，离世间的束缚，当然这样的话对治世间种种烦恼，他可以更就近的啊，能对治这种烦恼，当然是可以。好，那所以说这里面从这几个就是善法能产生这样的一个对治作用啊。接着我们来看烦恼，复是诸染污法二相所显，一本烦恼，二随烦恼。本烦恼就是根本烦恼，根本烦恼你注意看啊，根本烦恼随烦恼，就好像我们讲心所一样嘛。一个主体烦恼性大概就是这个根本烦恼，这样它能透到很多烦恼的里面，这个很多微小烦恼都有这些基础，都有这些根本烦恼在做基础的。那以这样的根本烦恼在面对不同的境不同的状况，显出各个还有微小差别的其他的差别的烦恼相，叫随烦恼。随烦恼就是随根本烦恼而起之烦恼，等于是就好像我们在讲这个心所，不是说先做个模子，那心所再把它填颜色吗？一样，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烦恼以后，其他的烦恼会在这里起差别的颠倒，这些小小的，我们的中随烦恼、小随烦恼，它会跟着在这里。所以，可是这些烦恼，它基本上它是经常配合着六根本烦恼在那里跑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先掌握这个六根本烦恼，那你会看到很多烦恼跟它有一个相连带关系。那其实这种连带关系我们也很清楚，就是整个一个烦恼性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乃至我们讲说烦恼，我们现在在讲二十几种而已啊，其实烦恼如果要细看的话还是差别各个不同啊。我们是大约的分的 总相的烦恼，那个别别的，其实如果以烦恼相互交替的，乃是维系的分别，那个烦恼相是八万四千啊，乃是无量的烦恼相啊，是随众生的执取心哦，分别的不一样的烦恼相其实是很多的啊。好，我们来看这个下一页，就是说，今当先说本烦恼，后当分别随烦恼。问本烦恼有几种益处？这个根本烦恼有几种益处啊？烦恼要生的有哪些？以无明具，可易杂染境界啊，这里面很有意思啊、哦。以无明具，它加上这一点很有意思，所以可易杂染境界是不是完全是客观外在的境界让你贪？可易就可贪的嘛。问题不是，是那个境界，你用烦恼去跟它相应，才变成你可爱的境。你如果不跟烦恼相应的话，它哪可爱？是你让它可爱的，是你觉得它可爱，你才去治它的，是以无明具的。好，我觉得啊，你说它可不可爱？它你可以把它当它是问题是，当你的内心里面见这个境，只以为可易就可爱的境的时候，你的贪就生。对，贪就容易生，所以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哈。再过来，二与无明具不可易杂染境界，这个就是嗔的对象，嗔所缘呐、啊，嗔呢、啊、让我嗔恨的当然是我不可易嘛，哈啊不可易，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啊，你看呢、啊，我们来讲说，整个境界里面，它之所以会成为你嗔生因缘呐、啊，其实在唯识里面很有意思的，就讲说。你的颠倒让你自己升起下一个任一个烦恼，你一开始错看这个境界，以烦恼心染污这个境界，看似好像境界染污你呢，其实应该是你让这个本来是因缘和合的没有特别意义的，你赋予它特别意义以后，因为你这个颠倒开始以烦无明具，所以什么下一个烦恼就有机会再接着生，是就下一个烦恼就接着你这么一个，你已经定位它是可爱的话，那你就追逐它了，是不是？再三，以不如理作意啊句啊，以不如理作意句杂染境界啊，怎么这样？就是愚痴无明，不如理作意，你不能恰当的理解啊，观察所缘境，那这个境啊，让你产生的颠倒，你不能如实知道它。所以就无明就是愚痴啊，就愚痴啊，愚痴相就现出来，所以这个烦恼从这个地方就生出了不如理作意。当然这个后头我们可以再谈了、啊、问题这里面就谈到什么叫如理，是不是如理，所以我们要的是如他的理，而这个理是不是佛法之理？是佛法之理，可是佛法之理不是一个宗教之理，这个理就是世间实相之理，佛说出这个实相之理以后，我如佛所说而刚好恰当的认知一切法，这个说就不叫无明，是所以假如不能如实知道这个道理，就算你作意，你努力作意思维，但你依然是愚痴无明，是所以闻法不得其理，久思维未必能增长智慧，因为不如理啊。再过来，是以无明具列等圣有情个别无取运得未得啊，得未得颠倒功德颠倒啊，诸多的就是说以无明具，然后面对的比你差的，跟你均等的，比你好的有情啊。就分三类的，比你差的，然后你起慢，我比你行；等的跟你一样的，你觉得说其实我比他行。那甚有情叫他比你好的，啊，你甚至你会觉得说，其实他没有比我好，甚至他比我好、好一点点，甚至讲说，就算好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傲慢心。面对这样的境，以无明具的时候，面对这些众生起慢心，哈，个别无取运啊，得未得，得未得啊，像比如功德颠倒啊， 哦、那德未德是属于什么，但后头还有谈到其他的、哦、这个后头我们先这里先简单解释啊，对自己五蕴所执的执，各取五蕴相啊，个别五取蕴啊，就现前的法，我们讲说我们要慢啊，一定会有什么，有一点住着处，有一个你肯定处，有一个你的那个心安住处，所以你基本上对他产生了认知以后，所以就以这个基础来慢别人，因此借差别观才让你不慢啊，因为呢你所安住的这些可取的无印象啊，其实是什么生灭的，是虚妄相，所以你要决定的要取的可以肯定的那个法是不存在的，所以你慢慢不来，所以从你要慢的话，就是说让你的慢的依止处不存在，才真正破除慢嘛，是不是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破慢的话，就是把你认为可贵的或是认为殊胜的，让你照见它不如是，这个慢心才能降伏。德未德啊，这属于像这个邪慢啊，就是没有道德，那无德自认有德了哈。那再过来个功德颠倒啊，功德颠倒像比如说真上慢啊，未证严正啊，未证严正的啊，就真上慢啊，大概当然这个我们后头会谈，以这样的境界那会生慢啊。再过来这个说法，他这个解释啊，跟有的注解不大一样，不过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哈。德未德啊，有的是把它解释成是无德而自认的哈，自认有德。那如果就文字上来讲，德未德也，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语词是很单纯的、啊，德未德这个语词啊，可以把它讲成未德言德，那这个变成的未德言德叫真上慢的。那功德颠倒的话，如果我们把功德颠倒认为是那个无德而认为有德的话，那这个就变成是什么邪慢，就变成是邪慢。好，那我们这个后头我们再看一下，后头再看一下。再有第五，以无明不如理作依据，听闻不正法，这个就是不正见的生长处。因为以无明相应的不如理作依啊，听闻不正法，这时候它产生了不正见，那不正见有五不正见，是不是从这里就开出另外一个五不正见？五不正见就是五力识啊，五一个很力的、很勇猛的这种烦恼啊，五力识那个识者的识啊。在六，以无明不如理作依据，与听正法而生懈怠。这就会产生疑，怀疑的疑啊，因为你听正法不如以无明啊，不如理作依，一听正法生懈怠，这个懈怠也不是光只是什么，是一个身心上的一个对法的不精进的这种懈怠而已，它是什么？应该来讲，以法不如理，一个是听闻不正法产生知见上的差异，再过来。以正法处你听闻不能正式了解而对法产生疑惑，产生疑惑，所以不能决定这个法到底是如何，这个法到底有无功德，这个法到底它的自信如何，它的作用如何，你生疑，你不能决了它，虽然听闻正法，但你不能精勤修学如理相应，所以不能决了它，这个叫做疑啊。那前面是听闻非正法，到最后产生的邪见等啊，无不正见啊，这个是烦恼生起处啊。好，接着我们看啊，当知最初心乐和合一处，第二心乐别离一处，就是嗔啊，第三于境界啊，于境颠倒一处。好，一境颠倒一处就是，我们叫第三的是属于这个无明嘛，哈、啊，无明以不离如理作依产生的无明愚痴，所以一境界颠倒。那前面是心的就可爱处， 那这个烦恼是从可爱处产生出来的，一个是从心乐，就是可爱的东西离开了就变不可爱，就心乐别离开的，这时候会让你起另外一个烦恼啊，心乐别离处。那第四是临灭上慢依处啊，啊，就是对众生产生慢心的依处啊，会产生慢。第五啊，它是针对前面所说的，前面讲六个这个本烦恼依处啊，那就在解释这个，这样在解释它。邪执法行依处，这就是因为你不如理听啊，叫做你不如理，那听闻不正法，就产生的邪见等哈、啊，这些五不正见。第六，不修正行，不为还灭依处啊，就是说你所修的法不修正行，那不为还灭，就是灭除烦恼的这些，等于烦恼不能由此而灭的，这个不正法。本来正法是还灭烦恼的，把灭烦恼还灭掉的。那可是如果你不依啊，不如理来听闻正法，这个对法有疑，对法有疑啊，这个他就不能还灭这些烦恼啊。他是讲这个四个，就六个，相应你前面六个这个本烦恼的依处啊，做这样的说明哈。那再过来我们看啊，问烦恼自性有几种？自性有几种？一贪嗔，二嗔，三无明，四慢，五见，六疑。问何烦恼与何烦恼相应？答：无明与一切相应，就愚痴无明啊，一定是跟所有的烦恼相应的。所以我们前面不是有讲，善法有几相应，对不对？善法哪些相法？善法跟产生连结关系，那烦恼是不是会跟烦恼产生连结关系？会。那我还是跟大家讲说，这时候这样的一个说明，可以让我们增长烦恼会有相依处，也可以看到哪些烦恼跟哪些烦恼会比较靠近，这个道理我们会看到。那除了看到这个道理之外，也不尽然完全只有如此。为什么？烦恼的相依处背后实是绵绵密密的，不是这么硬邦邦只有这个烦恼跟这个烦恼啊。因为一个烦恼生起来的时候，它的连结快速的连结，一这个烦恼生这个烦恼，这个烦恼生这个烦恼，这里面有很多本质性，就是因为它具有跟无明相应，所以无明可以连结其他的烦恼，只要这个烦恼跟无明相应，其他的烦恼就背后有关系的，就可以过来了。好，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贪跟嗔不会起来，对不对？在我们观念里面，贪跟嗔两个是对立法，是不是？但在刹那之间，贪嗔能不能顺序而生？快得很啊，由爱生恨，不是吗？由贪生嗔啊，对立对对立，可是竟然是贪竟然是嗔生法的因缘啊，不是吗？因为贪，因为有可意境，才会有另外一个不可意的对立法出来。你看，有不可意的法，才有嗔嘛。是，假如我们现在有些东西啊，以前我们在国外那时候我在读书啊，日本人啊，好意啊，因为他每个宿舍啊，不是，设备不是完全一样。那我们这一间刚好多了一个，我忘了是什么机器了。那有的人就会抗议啊，我们说没有，说没有。啊，其实它是多的，不是事先条件就答应说要给你的。结果本来如果大家都没有，那就好。可是因为你有，所以也不是我啊，是一间呐、啊，一栋里面有，所以别栋他们会那个哈。然后就去抗议，到最后就把它拿走，这样大家就甘愿。不是大家每个都有，就敢把它拿走，啊，那大家就点米啊，哎，感官啊，啊，就不会再起嗔了，因为贪的没有了。你看，贪的没有了，嗔就跑不来了，因为他甘愿了。啊，这样你也甘愿，那、啊、甘愿就甘愿，对吧？他本来他是希望你有我没有，结果到最后是不可能嘛，那是多余的，结果就把它拿走，那现在大家就不嗔了。哎，所以你看，有人就是心量狭到用这样，所以你看贪，因为想要，因为要不到，所以起嗔。所以我们要讲说相对法， 烦恼在起的时候，其实没错，在某个同时同一刹那当中，不，我们英文在讲是同时，所以贪跟嗔很难并起的。可是实际上在身心的变化当中，刹那刹那在滚动的时候，其实你讲说它虽不同时，可是在我们人生人心的感受当中，其实也差不多同时，就是刹那之间既爱且恨，有没有？有啊，有。我以前有一个同学这样说哈，他因为碰到某些事情很苦，他说不过我也苦得很快乐。我说因为我们读哲学，你讲这种话我们还能接受啊，不过我觉得你有点颠倒，既然会苦就不叫快乐。可是为什么？因为他是在这样的苦当下，另外就这个苦起另外一个分别心，所以他就认为说我也可以enjoy这个苦。好，可是如果既然苦你就不会enjoy才对，应该是在这个当体苦里面，你之后再起另外一个念头，你再生其他的意义的，否则的话这不叫苦啦，啊，就不叫苦。就像说我们吃辣椒是痛觉吧，但因为你本身不以为痛啊，所以你喜欢吃辣椒，或者的话吃辣椒如果就感觉的话，它是一个痛觉。可是痛觉不一定是苦恼，那是痛。那我们讲的苦恼的话，就你既然会苦恼就是苦恼，怎么又是快乐？那一定是在这个苦恼当下，你就这个法升起其他的分别，然后起快乐想，哎，是不是？那我们的痛觉就不一样，痛不一定苦哦。有的人痛得很愉快，就是像那些喜欢吃辣椒的，喜欢自我虐待的那种人，那，啊，痛得很快乐，一直吃辣椒，因为他其实是痛觉。好，哦，大概我那这个是我看那个讲的了，是不是如此？我不大清楚啊，哦。我就是人的身心变化，刹那之间很多因缘可以生起来了。那无明是一切跟一切因缘，那疑都无所有，啊，疑的话不会跟其他都产生作用，啊，因为疑就是不确定，那一切不确定的话，它跟其他的烦恼要不要产生相应？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要起烦恼是确定的，我认定它好，我认定它坏，我认定它是应该对的观念，我认定它如何，可是疑呢？疑那个不清楚啊，那不清楚他要跟谁起再起作用，他也不清楚啊。好，那其实这个不清楚有没有其他的烦恼？如果我们要现在讲的话，就这个因缘上是如此，但如果从疑所衍生的其他烦恼，是不是会因他而产生？会啊，还是会啊，因为疑以后啊，这个在佛法当中啊，就疑邪记啊，引对法，就引另外一个毗昙里面那个阿毗达摩里面讲的，就是说久疑不疑生嗔，就是久长久怀疑啊，怀疑到不停啊，搞不清楚，就像我们算数啊，不会不会不会，哎呀，这就是你要得答案啊，你要得一个答案，得一个确定，可是一直等不到确定，你就很懊恼了。是不是久疑啊，久怀疑啊，不停啊，也会生嗔。所以对法里面就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你在某个短暂因缘上来讲，它所以这个道理啊，对我来理解上，我不会产生说那一下这样讲，一下不要这样讲。其实你只要冷静下来，它是安立在某些条件这样说的，条件改变的时候，答案会不同。所以你在理解到哪里，那这样的话没有一定答案，有什么没有一定答案，我不要给你答案，我要给你智慧啊。就像我数学题目，我不是要给你题目去背啊，我要你会算就好了，只要你会算，题目怎么变都没关系啊，是不是这个道理？一样的道理。所以疑为什么它不能相应其他烦恼，因为它不确定了，它还不能认可。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衍生到其他烦恼生出来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他不相应，可是久疑以后持变了，他产生的一种基础让你生这样的烦恼，是不是可能？可以。所以很多东西都会产生连结关系，所以当你对一个东西久疑以后，你会疑到最后，疑到你不堪忍这样的久疑。所以疑本身是一个烦恼，可是疑的缘系下来，这样的疑的动作，这样的苦恼相会让它起嗔，因为久疑不确定， 不确定就是什么，他就会这个长时间就成为另外一个对象。一时疑是这样，可是九十疑的时候，这个九十疑的不确定就成为什么，他的苦恼生起来的地方了。贪嗔互相无啊，此祸已漫见了。那就贪跟嗔不会同时在一起，但贪呢、啊、会跟那个慢跟见相配合哈、啊。可是这个对法里面有强调到，不许贪后头他有谈嗔了哈。我们这个一起谈哈、啊。为染爱时或高举或推求，就是贪爱贪产生的时候不会跟嗔配合，但他会跟慢跟见配合。那如然爱故，嗔会异耳，嗔恨心啊，憎恚心啊，不会跟贪在一起，但它会怎么样？它会跟慢跟见在一起，会有相应作用。那在对法里面有谈什么呀？对法不许嗔与慢见相应啊，但他说对法不许嗔与慢相应啊。他认为不许这样，但如果我们这边所谈的话，就允许怎么样？若慢彼时啊，就是慢彼时啊，就是我在傲慢的时候，我们如果转过来，慢如果会跟嗔相对的话，那你就哇，嗔会跟慢相对的话，慢也会跟嗔相应嘛，对不对？那慢的时候，当我在慢的时候啊，会产生什么？推求彼时。我在慢久了以后，慢了我对于我所生的这种慢的对境啊，产生嗔恨容嗔恚啊，就是我在慢彼的时候，我在傲慢对方的时候，推然后看对方是如此如何如何，这时候起嗔。比如说我们不是这样吗？这个人有够笨，好讨厌，就不刚又出来了，是不是？这个人有够笨啊，这个是慢，对不对？所以我很讨厌他那么笨，诶，就嗔了，是不是就连在一块了？所以对法里面不许什么嗔跟慢相应。那这个上他讲，若慢彼时，推求彼时啊，推求啊，乃至在推论的时候，推就是属于见的部分。我因为傲慢，乃至我在推论的时候啊，我产生对对方产生的嗔恨心，会不会？其实这里所说是如此的啊。那在对法里面，他认为说，在当时嗔的时候啊，嗔现前的时候，在那一刹那，他不会有跟那个嗔现前不会跟慢跟见相应。但这里一切事情他是允许的啊。所以我们要讲说他，其实我们现在从开始来谈，贪嗔互相无，此祸已漫见啊。这个贪有时候会跟慢跟见相应，为染爱时或高举，因为我执着，这样你知道，我爱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好伟大，这不是慢吗？是，我爱我的孩子，我孩子好伟大，成绩比你们的孩子好，那么又爱且慢，啊、哦，我们家的品种好，就慢了，对不对？哎。对，欲或推求，因为染爱的时候，在这个所爱处啊，赋予他更深刻的道理上的满足。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推求一个东西，以便，这个东西如何可爱，因为它有这些理由，这些理由会如何如何，这不在推求吗？这就属于见。我赋予他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观察，这样的观察以便让我的爱成熟，或是因为爱他，所以我找到这么样一个理由出来，就相互呼应了，是不是？哎，所以烦恼有这种联动性。那这个道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其实不一定啊，只是要让你知道，当你生一个烦恼的时候，你要注意其他烦恼有可能随之而生。你在修这个善的时候，其他的善可以随之而生，你在修这个恶的时候，绝对不是光这个恶，其他的恶会随之而生，就是这样的道理啊。再过来，他叫染爱啊，憎恚异耳，慢之与见或更相应啊 啊，当然染爱的时候，如染爱那嗔恚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染爱的时候嗔恨的时候，那个慢之以见啊，或更相应，为高举时，互协推垢啊，就是说我慢的时候，我嗔恨的时候，我高举，这几要当中里面，因为你所产生的，你的嗔心起来的时候，你有一个比较。一个这个比较，你高举你所得的法啊，或高举你所站立的东西，肯定的东西，就是慢心相应的。然后从这个嗔心所嗔的当体上，对这个道理做不当的寻思跟分别，这就是邪见的部分了，这叫不正见的开始，就是见的部分的产生嘛。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其实也容易了解的。问。是诸烦恼几世俗有，几时物有？答：见世俗有，是慧分故啊！啊，见呢、啊？我们的五不正见啊，是由主要它的体是什么？慧。那慧里面有正慧跟邪慧嘛？它属于这个慧里面产生的邪的部分，所以叫五不正见。它是世俗有，也就是说，你看看啊，那怎么叫实物有？我们前面不是讲善法？啊，像比如说不放逸啊，舍，对不对啊，这些都是属于什么世俗有。那其他的是实物有，另外还有一个不放逸舍，还有那个什么一个不害，对，不害，因为它跟我们跟嗔一起谈嘛，不害。那三个是世俗有，其他的是实物有。那什么叫实物有？这里就给一个名词了，啊，于实物有别有心所性，就是他自己这种心所性比较属于他个别的特性的。那其他的世俗有，就是说他不是自己比较独特的心所性，就是他经常是由别的人的心所性衍生过来的，这个叫世俗有了。那这里面讲说与实物有，是因为他别有心所性，就是他比较独特性，他自己比较有一种特别性哈。那其他的讲世俗有，是因为他是，所以是像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见这个是世俗有哈，这个不正见其实因为是慧的分，就是由慧的东西所衍生出来的。衍生出来的，所以它不是自己的什么别有心所性，是由这个几分几分，就是由它这边差别作用出来的，所以不是比较独存性的啊，所以它不是实有性。我们看下一页，问：是诸烦恼因何建立软中啊？软中上品呢？啊，软中上品就是下品、中品、上品啊。答。最后手段名软品，中间手段名中品，最初手段名上品。好，所以跟我们认识的椅子好像不大一样，上品比如说它上品的确也是比较粗狂的显著的烦恼，但这个上品是就这个地方来谈，但如果就除垢上来讲，除这个烦恼刚好是倒过来，因为极细微处的功德很不容易看嘛，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的坏习惯，很容易知道坏习惯，对一个好人他里面潜藏的坏习惯你就不容易看到了。因为甚至如果我们不是讲说下的人无法去看到上面的人的功德，他的那个，因为你的烦恼都还无法超越他嘛，所以你无法去看到上面修行的人的境界，以你的心，以你的智慧，无法去检查它嘛，啊，那就极微细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大概知道，我们大概这个原则，大概我们刚才已经有谈过了哈。复由六因诸烦恼成上品，什么样让烦恼变成很狂妄、很自胜、很凸显、很明显的呈现？是什么因缘可以让烦恼成为上品？那烦恼成为上品，那下品呢？这是互相熏的，因为下品烦恼是很细微的法啊，那这个细微的法 细微的法是更基础的东西，更黏着在烦恼心性里面的，所以它的以这些为基础，上品烦恼才能呈现出来的，是不是？那可是你要知道，它是一个连结关系。当我们不断在心修上品，成就上品烦恼的时候，下品烦恼是不是更加坚固？当然了。好，就像说我们现在我们在修行当中，到了断掉莫那是这个我执事的时候啊，是要到哪个时候才能真正断？啊，当然，如果俱生我执、俱生法执的时候，俱生我执那个俱生法执，那是要到最后的去了啊。可是你要呢，我执要断的时候，其实要登地以上了，是不是？可是问题就是说，那难道是不断就不断，断就全部断？不是。即便我们现在还没断掉莫那是莫那的执着，但不断在熏修的时候，是不是本身在改变莫那？在改变，是不是在改变？它在改变了。也就是说，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善法能直接就表层的善去修的时候，也是不是能熏修成维系善？那同样的，当你在做粗重烦恼的时候，是不是能更对细腻的烦恼产生熏修作用？也一样会产生熏修作用啊。所以当你不但做粗重烦恼，因为我们在讲说上品烦恼，上品烦恼是比较容易除啊，可是当不断在熏修上品烦恼，那上中下其实是连结在一块的，你不断在熏修的时候，这个烦恼也同样是什么？滋润你最根源的烦恼。当我们不断在造作烦恼的时候，会不会增长莫那的一种种子性？莫那也是种子啊。可是种子性从哪里？从更多的执取当中建立我的认知嘛。啊，因为莫那是有没有固定在那里？如果固定在那里，根本没办法断它嘛，对不对？所以莫那是本身也是不断在酝酿、在水转的、在生灭的。那我们会不断的烦恼更多的时候，是不是更加尊重这种莫那式的执取性？是啊，所以当你不断造作的时候，他这里讲说由六因来让诸烦恼成上品，但既然能成上品，当然能感应下品的更加坚固，是不是？好，我们看第一个，淫欲所生烦恼性多上品；二，串习所生烦恼性多上品；三，安足住烦恼为根熟者性多上品；四，不可治烦恼为无涅槃法者性多上品；五，非处加行烦恼为于尊重福田等所性多上品；六，有业烦恼为正发业者性多上品。好，这个就是说你看啊，如何让烦恼更加增盛的道理，以淫欲处所生烦恼啊，性多上品。为什么？极强贪欲啊。那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如果以极强贪欲所形成，这个贪欲要形成的时候，要多少条件要形成？这个因为它是极强的烦恼，极强烦恼要形成，它产生的相互的烦恼，就是你以极爱着心产生的极染着的极强的束缚心，这个束缚心对于所有烦恼的坚固性是不是加强了？好，它的造作性。所以你看啊，这个烦恼的重跟轻啊，其实是就众生的染着。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它叫上品，因为它是对众生极粗重的烦恼啊，极大的束缚啊，所以这个性多上品。再过串习，当然串习所生就是长时间数世加上今生累积的，这也都上品，因为它很强，它不断已经串成它随时都能起现行的。而它起现行，像我们的一个烦恼起来的时候，你看啊，九心修有很有意思的，我们现在这个小烦恼，小烦恼起来的时候，它起来自己力道少，它力道少，它牵绊其他烦恼也少。那如果这个烦恼重的时候，不但自己起来快，连其他烦恼要带起来就更快。所以后来要断这个烦恼就越来越难，因为啥？狗狗归完了， 对，就夹杂在全部一块，因为他觉得已经现前主烦恼是死是如此，可是背后的分支烦恼那可多了。就说一个烦恼支撑一个烦恼，一个烦恼支撑一个烦恼，你到时要断哪能断？你要断的话，你慢慢清理啊。你已经缴成一个欠很大债了，现在要还，从应该当然小地方慢慢还，一个一个割很难啊。所以那个九串习的这个串习的烦恼也是性多上品。再过来安足住烦恼，你看它几个面向啊。所以说佛法里面对人性的分析啊，有时候我觉得非常有趣啊。哎，我们刚看这一本书啊，已经学很多心理学了，而且很多世间学也学了啊。虽然我们好像没有去读科学，可是我们读的是科学中的科学，我们要这样来自我肯定。所以我们读医学史地论其实读很多科目的。好，他这里怎么讲？安足住烦恼，为根熟者性多上品。根熟怎么样？就是说一个是串习的，一个是你要造作烦恼的这种基础啊。像比如说小孩子要起烦恼不容易，根未熟。可是如果大人，他这里解释里面经常有讲到15岁的20岁的叫根熟者，就成年人。那成年人所造的，就好像我们如果以比对一样，畜生所造的跟人所造的烦恼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人道还有意念胜啊，勇猛啊，是不是？我们能意念，我们的意念是很强的。那意念强，当然主要造作力在这里吧，是不是？勇猛的话，我们可以积极的做好事、做坏事都比别人强啊。好，那从这个道理你要反过来，一个根熟者是不是他具足了更完整的认知心？而这个认知心如果起的造业和那种迷迷糊糊不清楚的，当然越强啊。他不但是认知心强，他的造作的其他诸根也强，所以他造的业性多上品。是那如果我们把不要把它讲说从一个人的年龄来讲，我们要从其他面，就是说你一个九串习，一个是你所有要成就造业的那种种种的条件啊，就是工具啊，你的工具很有力。你拿个超级小刀，就是那个一片一片那个哈，你要伤人比较有限，你要拿一个大刀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工具很盛，根很熟，工具很盛，所以他一旦造业造得比人家强。小孩子打人不大痛，大人打人很痛，根熟，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的那个造业的工具强了。再过来是不可治烦恼啊，不可治烦恼，这就为无涅槃法者性多上品。他根本不相信佛法，他是背离佛法。那这个背离佛法的人，他等于是说他舍这个药不可治，因为他连药都不要，他要让他远离，让他得极灭极尽的法，他都否定了。那这个你怎么去让他这个烦恼所起的？就像我们现在有因果观念的跟没有因果观念的造的业结果不同。你不相信，你有因果观念，如果你的因果观念很强，而你现在烦恼也很强，你也对一个人恨到不得已啊，管他那么多了啊，我就报复了，和一个从来不懂的因果观念也很生气毁了一个人，其实果报还是不一样。为什么？一旦懂得因果观念，在某些差别境上来感觉，你看阿姐两个都很生气，但一旦懂得因果观念，他一定会稍微顿呆保留有了啦。因为呢，造业的心跟他那个懂得因果观念是同一个心，他只要深信因果，这个种子就会让他在造业的时候产生了隔离的作用。有没有维系？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很生气造了这个业，两个都是很生气造的业，可是维系的心理其实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现在不是有一种那个测谎器啊，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测得出来，因为他 他不知道是我忘了那个内容，因为我大概知道这么东西，我都大家都是了解现在的哪些情形。他说，因为他从某些生理的这种很微小的动作看到你不实在，为什么不实在？因为你内心自己就不知道不实在，所以这个不实在的心理作用，其实会牵动你其他的心理作用，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机器很钝的时候，有的人不断的自我提醒，或是老练，很老练，人家经常说谎成习惯的人呢，他会测不出来，因为那个维系动作，那个机器测不出来。可是只要你起说，我明明是这样讲成那样，有没有心理作用？有心理作用，有心理作用，一定会连接到身心作用。只是那个机器太钝，弄不出来。机器够细的话，就测得出来。如果他机器还不行，他心通就能知道，因为总是你有在动，哎，我还是能测出你有这样的分别心，是不是？所以现在的那种测谎啊，大概十之八九都跑不掉。那以前的测谎啊，有的人啊，训练过的人测不出来，啊，或是经常有的人啊，意志力很强，自我催眠，我是讲真话的，这种人，他到最后催眠成功，他觉得他自己讲真话，可能心里就没动作。可是再怎么样，你不断的自我催眠啊，还是有做，还有差别的啦，因为你基本上认知他就是说谎嘛，啊，那除非你不知道啊。当然这个催眠的作用很多，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跟他提过，有一个国外的一个太太啊，她动手术是自我催眠呢，就催眠那个动手术就催眠，所以不用做麻醉的，就是她稍微做个意，然后你割她的身体没感觉，很厉害啊，那这是额外化啊。那这个催眠啊，催眠在某个时候你的压制把它压制下来，可是其实潜在的生理的维系出啊，是因为你这样的心让这样的粗重的烦恼显不出来，可是维系的分别有没有？其实都还是有。那如果机器更细，功夫越细，就算你盖得了别人，但你的心里的起心动念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再过来，五非处加行烦恼，位于尊重福田等所性多上品。就说你在哪时候起烦恼？在有恩德处起烦恼。你对师长、对三宝、对父母，这个本来啊，一个对你有恩处、对你利益你处，你还能起烦恼？你个人你要知道，第一个，不但无惭无愧啊，连那个恩啊，连那个善法都否定了。所以对于有恩德的这个不应该，应该是行善处啊，而你今天造恶，那个要起出来的恶要多强，是。所以在我们内心当中，凡是对你极大有恩的，对你认知他是极善的人，因烦恼而破坏他，这个过都很大。无知就变罢了，知道以后明明感受到认知他对你的好处，乃是对众生的好处，对其他的好处，你知道他的功德处，却因为自己烦恼而去破灭他，这个罪过都大。所以上品烦恼。六，有业烦恼为正发业者，性多上品。就是说当你在正发业的时候，正发业的时候，这个业能感应，因为你在造作，一业熏修，相互增上，所以以业正发业的时候，正在造作的时候，以此业啊相互熏染啊，可以成就什么？可以成就上品。哎，简单来讲就是，以此业在造作的时候烦恼生，正发业的时候是因为它正具足现行，这个具足现行能成就其他的烦恼啊，更加增盛。所以就是说，当我在起一个贪的时候，我可以让其他烦恼以此贪因缘更加增生。好，我有这样的烦恼，我可以让其他的，我这个烦恼正在做的时候，好，我可以因这样正发业的这个基础，让一个烦恼更加增生。好，是这个道理。好，那时间关系，我们早上先到此。好。